圣经在讲什么？非常简单，四个字，不可杀人，却是非常复杂，不可杀人，对不对？不可杀人这四个字，原文当然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它实际上是涵盖了两个，一个不可，然后杀人这两个字词。当然第一个字是不可，很简单嘛，对，就是不可以嘛，对，没什么好争辩的，就是不可以。那么第二个字词是杀人，其实这个字词并非只是单单的杀人这个层面，其实在原文里面意思就 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人用英文版的，他是用 murder， 是谋杀，原本的意思就是杀啊，所以我们会把所有的时间用在探讨这个谋杀这个词的意义跟它的含义是什么东西，很重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经文都是神所漠视的，都是对我们有益的，是不是？那么这个我就问，这个在哪里对我们有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实际的应用又是什么，如果各位有注意的话，我看在圣经里面注意一下，圣经在旧约当中使用了八个不同的字眼来描述跟谋杀有关的不同情况。所以我们问一个问题，当神谈到这个谋杀的时候，他到底意味着什么？就是这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搞清楚的话，这很可能会导致各式各样的一种错误的思考。比如说了，不可杀人，那意思是说你永远不可以防卫你自己，你应该保持极端的和平主义，如果有歹徒进到你们家里面来，你应该不要动，你应该让他伤害你的家人，你不可以做什么，是这样的？开什么玩笑嘛，对不对？这些都对圣经里面这里的字词含义不清楚所产生出来一些问题。请你容许我说，弟兄姊妹们，神不是 和平主义者，圣经没有将神视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如果我们对圣经所说的里面有一些内容，我们采取非常有选择性的，或者是有一种偏见的去阅读的话，那么就很容易会引导我们得到一些结论。其实圣经这里不是单单的告诉我们你可以不可以杀人的问题而已，圣经在这边是告诉我们不应该谋杀，不可谋杀，不可谋杀。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它指的是一种非过失，一种暴力，或者未经授权的一种伤害，甚至是一种杀戮，个人报仇复仇等，这些总之就是一种谋杀。谋杀，什么叫谋杀？ 我举个例子，请问一下，你告诉我这个是不是一种谋杀，意外死亡、自卫、正义战争当中的士兵，或是警察在对付暴徒里面的一些还击，这是谋杀，是不是谋杀？不是，显然不是嘛，对，不算是谋杀嘛，对。那么请问一下，下毒、杀婴、自杀、医生协助的自杀、安乐死，或是恐怖主义的屠杀行为，这是不是谋杀？是嘛，很简单嘛，对，是不是谋杀嘛？那么污蔑、抹黑别人算不算是谋杀？都不敢讲话了。抹黑别人、污蔑别人是不是谋杀？也是嘛，你看，如果你不知道，你去看耶稣不是在登山宝训讲吗？你们听就有话说不可杀人，但是你什么？你对一个弟兄，你对伤害一个姐妹，伤害他的话，是不是谋杀？是谋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取去生命之道是合理的，是可以的，可接受的，但是却有一些取去生命之道是不可取的，不可以的。我就这么请容许我说这四个字，其中的复杂性不是我们只是说简单的说你永远不可以杀人来决定的。请你注意，事实上我们要对此加以限制，所以我们不会如一种大屠杀，或是恐怖主义，或是无政府状态，一些不公正的一些战争，一些国家失控屠杀无辜的居民，甚至让人家痛不欲生、生不如死的情况发生。我们必须要注意这节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们要透过这个名词来打开神真正的意思。为什么有时候在一些场合里面神会容许人的生命被取去？我确信，我准备做 我很大的挣扎。我告诉你，这个是一个很引起争论的问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必须要面对，我知道，你们可能会有一些东西不太容易同意，但是 我希望我们围绕在圣经里面好不好？ 我们围绕在圣经里面一些常见的问题，我们用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我说一遍，这个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个会引起我们情感震荡、充满挑战、很有争议性的一些问题。简单的，我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重要的问题说：请问一下，为什么谋杀是错的？为什么谋杀是错的？为什么谋杀是错的？如果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叫怎么还有什么问题？还就为什么谋杀是错的？本来就是错嘛，对不对？同意吗？有多少人觉得谋杀不错？没有错的。我们都会觉得谋杀是错，都对，没有问题。但是我告诉你，你觉得这个很明显的问题，其实我告诉你，当事情牵涉到你自己的时候，跟自己有关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在争议？你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不可以？有什么错？别人都不这样做吗？有没有？有没有？有啊，很多事情啊，这是我的选择。注意到没有？你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你不可以伤害那个东西，但是说，你说什么？这是我的选择，我可以这样做。这有没有错？在神眼中有错，但是在你眼中没有错。你注意到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子？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哦，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相信的并不是完全以神为中心的，而是一个以自我、以我们为中心的一个世代。一些法律并没有完全约束所有的人啊，即使有的话，也会因时因地而异，甚至会因人而异。如果你是绿的，可能可以；如果是蓝的，可能就不行。为什么这样子？人，道德更是因情况而异了。有很多人不会去寻找真相，甚至怎么认定他们所拥有的就是你，是不是这样的？同意吗？这就是个时代，我们发现权力是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的。我们在实践当中所发现的是什么？神试图策划用一种外在的律法跟真理来把我们那个内在的心灵、那个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文化，把它扭转过来，重整以神为中心的。为什么？因为神是生命的创造者，神对我们的生命拥有绝对的主权。我要提醒弟兄姊妹，神对人的生命拥有一切的主权，这是很重要的。这就是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他们提醒我们的。他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这边告诉我们，你不应该伤害任何人，更具体说，你不应该谋杀任何人。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你谋杀某个人，那么你应该也被致死。因为什么？因为人是带着神的形象和样式。弟兄姊妹，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圣经的思想，不是进化的。弟兄姊妹，请你注意，你不是猴子变的。在进化的思维，人类只是一种幸运的动物而已，但是在圣经的思维里面，你我是神的形象样式的拥有者，这一样不一样？很不一样。回到创世纪的记载，我们看到神创造了万物，神创造了动物，对，他爱不爱他们？呀，神创造动物，为他们提供了一切，照顾他们，对不对？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海中的鱼，你注意到没有？哎呀，神的一切都很好，照顾得很好。但是你有注意到没有？神单单以他形象和样式造男造女，而且怎么样？而且还要他们来管理所有的这一切。所以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人类是位于神之下，所有的被造物之上。讲清楚了吗？这一点很重要，弟兄姊妹们啊，在单单在这个四个字里面，我们牵涉到政治、人类学、历史学，我们也会进入到神学跟道的范畴。也就是说，我们在这方面会有一些琢磨。我们谈谈人类学的，我刚才讲，请问一下，你对人认识多少？人容易不容易认识啊？人很复杂的，你知道吗？是不是啊？你对人认识多少？为什么神强调我们不可以谋杀人？甚至刚刚讲的，为什么神如此爱你？为什么神如此爱你？ 在人类学的方面，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在我们之上有神，在我们之下有一些创造作物，我们在神跟动物之间占有一席之地。我再强调一遍，我们跟动物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弟兄姊妹，可是在那些思想上完全相信进化的人并不相信这一点。我在想说，他把人的那个价值都贬得不像样，你知道、我们人是猴子变的，我实在不了解了。因为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我不晓得他们在倡导什么。等他事情临到的时候，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还会不会坚持他们 所相信的？我举个例子来说的，你想一想看，如果一栋房子着火了，一栋房子着火了，然后一个倡导进化的人，相信动物是最很重要的人，那么如果房子着火了，那么他的看到呢，他的孩子在里面，然后有他喜欢的狗在里面，你觉得他会怎么办？那你会怎么办？你房子着火了，一个孩子在里面，一只你喜欢的狗在里面，那你冲进去房子里面去，发现你只能够救一个出来，那么你会不会把铜板拿出来头救狗？会不会？不会。你会怎么想？你会请问一下，好，请问一下，你会拯救狗还是拯救孩子？这个问题应该很简单嘛，你为什么还想那么多？这应该很简单嘛，对吧？如果是我的话，那么我冲进去，如果我两个都带走的话，怎么样？我一把抱孩子，一把抱住狗，怎么样？我就冲出来，同意是不是这样？但是如果我发现我只能够带一个的话，我会先救哪一个？孩子嘛。然后救完了回去以后，如果回去再救狗嘛。如果只能够在狗跟孩子之间选择一个的话，那么我会跟狗拜拜，你们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难道你们不是这样的吗？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孩子拥有人的形象，神的形象。因为孩子拥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动物没有。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我知道你们很喜欢狗，很喜欢猫。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们可以随意杀害动物，或者是把它处死，不是，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强调的是，人的生命有价值，是远超过动物的生命的。我讲清楚了没有？圣经里面没有第十一诫说你不可以杀你的狗，但是圣经这边说你不可以杀你的人。我讲清楚了没有？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人类的生命的价值是远高于动物生命的。我读那么多圣经，读那么多时候，我没有迹象发现表明耶稣为动物死，也没有迹象表明动物会从死里复活，得到永远的神国。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人类承载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耶稣为人而死，人们将会受到什么？永远活着，因为拥有灵。弟兄姊妹，请你注意，人不仅是一个物质，其实人很重要，是一个非物质，有无形的，我们会永远存在的。不管是生或者是死，人们都永远承载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我讲清楚了没有？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当谈到谋杀的时候，神说不可以杀，谋杀任何人，不可以杀死任何人，不是因为这个好不好，不是因为那粗鲁不粗鲁，不是因为那个不体贴，不是的。实际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因为人拥有了神的形象和样式，这是最重要的。谋杀一个人不仅仅是对这个人暴力相向，更重要的背后是对创造这个人的神进行反抗暴力，这是重点。谋杀不仅仅是一个公民社会的问题，更是一个与神有关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对神的冒犯，我再说一遍，更是对这个神的形象和样式所创造出人的人，这个神的一种冒犯。所以当你谋杀一个人的时候，实际上背后的意思是你在向神宣战，因为你正在攻击那个带有神的形象的人。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会感到很矛盾，哎呀，你因为在动物的权利很重要啊，在堕胎上面会有些争论啊，你可能会想，哎呦，人又是很重要，你要善待人们啊，但是什么，你又强调人是很重要的，是进化的异常优生学的，只有适者才能够生存。 如果你拥抱智者才能够生存，那么你对那些弱者，我们这些老人体弱的，哎呀挣扎或者穷人，哎呀 你的观念是什么？这些应该要挪去，会造成别人的负担。神说不不不，任何一个人都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他们具有特殊的尊严，他们有地位，他们有价值。第二种，任何一个人，你不要看到旁边那个人，你觉得他老迈没用，你不觉得他没有成才能没用，不要轻视他，不要鄙视他，不要侮辱他，在神的眼中，他跟你一样，是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有他的价值，要以爱、看重、品、正义、尊重来对待他们。请你容许我说，如果你不相信圣经，你没有权力对宽容、多样性、正义说三道四，没有，你只是带着自己你认定的世界观的面具而已。如果说强者说了算，如果势者可以生存啊，我们只是不过是一群被猴子变出来的幸运的动物而已啦，是不是啊？那你就少抱怨。那事实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想要义，如果想你要平等，如果你想要尊严，那么告诉你在哪里得到？圣经里面得到。圣经把人看得非常重，除了圣经的人类学，你根本不可能得到一个真正的平等、真正的威严、真正生命的价值，你没办法。所以当谈论到的谋杀问题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一个，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问题，这是实际上是一个属灵的问题。其实很重要的， 你记不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节，对一群要谋杀他、要杀他的人说什么？要你出来不出来，你不出来要你出来。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人的父。谁啊？魔鬼。弟兄姊妹，很重要，这边提醒我们，谋杀是一种顺从恶魔的行为。神创造了生命，但是抵挡神那个魔鬼撒旦要夺走生命。当我们被错误的、过早的和不公正的促使的时候，其实是违背神的心意，但是却是撒旦所喜欢的。耶稣说，起初父造了我们，起初撒旦是杀人的。各位记不记得人类历史里面的第一个谋杀案？记不记得是谁？是他们的名字叫什么？是兄弟，是该隐跟亚伯，对不对？亚伯是一个敬虔的人，他的兄弟却是一个什么杀了他、谋杀他的人。谋杀始于人类开始的两个兄弟，谋杀在世界上有一个悠久的历史。耶稣说是属于魔鬼的，这是撒旦的所作所为，他试图让人们互相残杀，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子，他要来抵挡神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神的耶稣的那个魔鬼的世界仍然存在着。今天我们已经变得很善于谋杀，以至于我们实际上创造了种族灭绝这样的形容的大屠杀，听过吗？种族灭绝。为什么呢？那些认为我们很好的人，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哈，我们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很好，但是你注意到很多科技都是为了要取胜别人，要来征服别人，要终止其他的人。我再说一遍，我们可能技术上、科技上很进步，但是一个很真正重要的是，我们道德上有没有进步？我们道德上很多时候没有推进，所以我们始终技术更能够有效的来谋杀别人，是不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产生原子弹？我们为什么要抓一些化学武器？为什么？可以杀死更多人嘛？是不是啊？对吧？为什么？你听过波西尼亚的屠杀没有？你听过卢旺达的屠杀没有？听过没有？你听过纳粹的德国的屠杀没有？你注意到没有？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当我们有种族清洗这种意识形态的时候，这是一种进化的思维。你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把那些人杀死？因为怎么样？我们这些人比那些人更进步、更进化，我们比他们聪明，所以怎么样？这些人成为我们的负担，要怎么样？要把他们砍掉、抹杀掉。弟兄姐妹，结果怎么样？不要说太久，二十世纪 你知道过去二十世纪里面有多少人丧失掉了他们生命，在这种暴力里面，1.75亿的人，在几个人的夺权之下、占据之下，夺去了1.75亿的人的生命。所以二十世纪说实在是一个很血腥的世纪，大家都很清楚吧？听过希特勒嘛？哈，杀很多人啊，当很多人呢，很多暴徒啊，我不想讲太多了，什么列宁什么很多人。哎，请问一下哈，这些人是不是尊敬神的人？是不是相信圣经的人？不是，他们用一种无神论的观点，用一种不正常的进化观点，他们拥护是这样子，他们认定你不是来自于神，你没有特别的尊严，神不是负责的，国家才是真正的负责者，神对你生命没有主权，国家才有主权啊，谁是国家？那他就是国家嘛，对，他说了算嘛，对啊，不管你愿不愿意，平等不平等，适合不适合，国家有权以任何的理由来结束任何的生命。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些被夺去的生命人数远远超过英国跟法国人数的总和，1.75亿啊，哎，这个好像是差不多美国人口的1/3嘛，差不多嘛，是不是？哎，全部都是有几个，这几个人借着政府制度的人所谋杀了。箴言有一句话很好啊，箴言第8:36，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生命。他说，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神说，所有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这句很重要，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哦。你越远离圣经的神，你越远离圣经当中神一样那些思维，那么你就越容易走向谋杀。你就越容易把人的价值看扁，你就越容易自行自走你自己的道路。如果你越常常读圣经，你越有耶稣基督的思维，那么你会发现你会越来越看重生命。我讲清楚了没有？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说，哎，我不同意你，我不同意你，我告诉你，你不是不同意我，我不算什么，没什么了不起。如果你不同意的话，你是不同意神，好不好？我不想夸大理由，弟兄姊妹们，但是我必须说了哈，我们正在处理是一种日益麻木不仁的谋杀文化，在我们的文化，在我们文化里面，谋杀好像都不算什么，你知道意思吗？哎，根据统计哈，在他们18岁高中毕业的时候，一般的年轻人平均已经从电视、电子游戏跟电影里面目睹了不下8万起的谋杀案。各位同意吗？有没有想过？哎，问题蛮严重的，是不是？同意吗？哎，你有没有注意到，越来越多的电影是在描述暴力的，是不是这样？越来越多的电视都谈到的是暴力的，同意吗？啊，不要说电子游戏啦，如果你买给你们家的孩子一个电子游戏，是教他怎么样做个乖孩子，怎么样好好读圣经的话，他会不会玩？我告诉你，绝对不会玩。但是你发现他们在玩什么？杀来杀去的，同意吗？哦，你看，啪，哦，看到红色，啪一声，哦，有人说，哦呦，他好高兴哦。为什么这个是我们社会？你知道吗？我想在看到了8万起的谋杀案以后，我实在相信哈，非常很可能的会使人对谋杀的那种恐怖，对生命的价值感到麻木。他不觉得谋杀有什么不了不起，哎呦，这打打嘛，很写的出来，很高兴的很。弟兄姊妹，关于不可杀人话题上面哈，其实牵涉到两方面，一个是群体的角度，另外一个当然是在个人的。啊，弟兄姊妹，我准备这个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哈。我告诉各位，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有冲击性，会有很多议论性的东西在里面哈。我们今天要专注的比较简单一点，就是专注是群体性的。下礼拜我们要谈的是个人性的，你要为我好好祷告，这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对，群体性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我想请问各位，国家可不可以夺走生命？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可以夺走人的生命吗？可以不可以？你看有人摇头，有人点头。我们刚刚谈到那些以无神、以不公义的错误的方法夺走人生命的国家，存在不存在？存在。他们说可不可以？他们当然说可以，可是他们可以这样做吗？ 圣经怎么看的？怎么样解决这种滥用权力的国家政权？请注意哦，解决滥用权力之道不是摧毁政权，不是拿走权柄，而是要正确的使用权柄。我讲清楚了吗？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们。所以神不仅仅是针对个人告诉我们不要谋杀，他其实还针对群体性的政府给我们一些教导，给我们命令。其中一个我们可以在罗马书十三章一到四节里面看到，罗马书十三章一到四节，在上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第四节，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请你注意这里所说的，神把权柄给政府，给政权，为什么？为什么？是叫他来杀戮我们的吗？不是，是什么？是与我们有益的，是要来保护我们的。这是圣经的教导，神是最终的权威，并且他赋予一些国家、一些政权、一些权力来刑罚恶人，来保护我们，这很重要的。如果你把圣经的观念、神有主权的观念拿去的话，弟兄姊妹，请你注意，最终我们得到什么？我们会得到一个蛮有权柄的个人，或者是蛮有权力的国家，是不是这样的？历史告诉我们，有权柄的个人展现的是什么？展现的是什么？心中没有神，心中没有王，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每个人就想做他们做的事情。四世纪里面不就在强调这一点吗？他们说什么？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当你一个人拥有一个绝对的主权的时候，随便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不是这样的？在古时候是这样子，在今天仍然是如此。而政府拥有最高的权力，因为政府是一群不完美的人所运作、所管理的了，所以很可能会倾向于滥用权力，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滥用权力？所以无论是罪人掌权自己的生、掌管自己的生活，还是罪人们以政府身份集体的来管理我们的集体生活，或者是我们要让对我们每一个人所有的事物都拥有主权的神来掌管我们，成为我们最高的主权，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是不是这样的？圣经教导我们，神拥有最高的主权，神透过他的律法向我们话，并且神的律法是对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时间、地点都具有约束力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获得真正的正义，获得真正的平等的原因。要怎么？这个是很真正重要的。神才能够提供真正的正义、真正的平等，是监督所有的国家、时代、地点、种族、文化、民族和性取向的神的律法。所以神呼召人们要顺从他，顺从他的命令。说实在的，所有其他的权威都不是天生的啦，这个很重要的。所有的权威都不是天生的啦，政府没有天生的权威，是不是啊？父亲没有天生的权威，同意吗？父亲们都别点头，奇怪，只有姐妹点头。我告诉你，神把儿女赐给你，不是要你来辖制他们、管制他们，是要你来教养他们、帮助他们成长的，好不好？你不是 你不老子就是这样子，你没有那个主权，是神给你那个权柄的，听话顺服，从神心意好好做一个好父亲，你的孩子才以后才会孝敬你。 OK， 好啊。牧师没有天生的权柄，没有天生的权威，同意吗？长老没有天生的权威，教授没有天生的权威，商业领袖，你不管你是台湾的首富，或是美国的首富，或全世界的首富，没有天生的权威。讲清楚了吗？所有的权威都是延伸的权威，都是从神来的，都是从神来的，是神允许的。 那弟兄姊妹，这个领导者有特别的责任，尊重同意神，他同意他的话语，同意他的律法，他的方式来运作，来领导做出决定，这个很重要，必须要尊重的。神给了国家政府的权柄来治理公民，带来正义，不是夺取生命，而是一种制造生命神圣的环境，使生命可以蓬勃发展。所以这里就带出了比较相关的话题了哈，这个比较不太容易要想的。第一个死刑，请问一下，请问一下，国家是否有权根据圣经的教导制定死刑，夺取公民的权利，夺取公民的生命？有没有？可不可以？国家有没有主权？有没有？有。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哈，在旧约当中，你如果你去看的话，有20多个地方提到死刑是神批准的。当然我知道大家会同意哈，法院完美不完美？不完美，而且常常会犯错，法官很乌龙法官，乱七八糟法官，有没有？有啊。是不是这样的？其实我告诉你，包括任何只要有人在的制度都会有缺陷，同意吗？是不是这样？我告诉你，我们南谷基督的会堂有没有问题？有。你不要那么大声嘛，你要小声一点嘛，回应的那么快，平常问你问题都不回答那么快，问你有问题都回答那么快。有，我必承认一定有，只要有人在的地方都会有问题，有缺陷，这很正常的。但是弟兄姊妹，针对这个缺陷的答案，不是不要有正义制度，而是要治理建立正义制度，符合神的正义标准，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你清楚了吗？根据罗马书13章，根据旧约的一些圣经的例子，神的确赋予了国家执行死刑的权利。为什么？为了要阻止恶习，要激进美德。这就是为基于对于某种违法的行为，要让他遭受非常严厉的后果，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助维持一些公民的社会秩序。讲清楚了吗？你想象一下，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撤掉所有的警察，我们现在想过现在警察已经很少，都已经开始有人抱怨了，乱七八糟。你把所有的警察撤掉，所有的法院，所有的监狱全部撤掉，哇！请问一下，我们社会是不是繁荣富足啊？会不会很美好？你为什么都不回答？我告诉你，会导致什么现状？会导致什么现状？无政府状态，会导致暴力，会导致一些问题存在，同意吗？所以惩罚的威胁会有助于使一些不悔改的罪人在行为上受到限制，是不是这样的？同意吗？这也有助于减轻人与人之间的报复。人会不喜欢报复？中国讲一句话，什么君子报仇，不管为什么报复。如果丢什么，想想看，你如果你没有报，没办法报警，没有警察给你报处理，你没有办法在法庭上得到你的公义，没有监狱制度或者是死刑来处理，帮你解决深渊，那么你会怎么做？自己来，同意吗？我会自己来，我不晓得你不要，我不晓得，要是我没有的话，我就自己来。对，我要得到我应得的正义，我要去怎么去报仇？你打断我一只脚，我怎么样？我打断你的两条腿，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结果就产生什么？产生一种非常文化危险的文化，在这个文化里面，愤怒的人会夺取别人的生命。再也没想到说人的生命的价值是什么，没有想到，想到的是自己的。如果有一个可以追求正义的过程，那么会减少这种个人的报复行为，同意吗？所以弟兄姊妹，是的，的确神制定了允许了死刑，的确这样子。千万不要让普遍主义、和平主义、虚假的圣经老师告诉你，哎呀，耶稣完全不在乎了，耶稣完全善良慈祥的，他会转眼不看你的恶行。错。神会不会原谅你？的确会原谅你。但是会不会让容许你继续犯错？不会的。他会说什么？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怎么样？不要再去犯罪。为什么？求你容许我提醒你，新约的耶稣跟旧约神是一样的，弟兄姊妹，很重要的哈。神再次提醒我们，一再哎呀，我们的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子，一举一动要我们怎么样？要叫人得到益处， 要叫神得荣耀的。弟兄姊妹们，其实想一想，甚至我告诉你，旧约当中的神有没有杀死人啊？旧约当中的神自己杀死了很多人哦，同意吗？在诺时代，他用什么水淹没了世界哦？对啊，在创世纪里面有没有叫一个叫做索多玛、俄摩拉的地方？有没有神降下什么火，叫硫磺把他们怎么烧死？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罪恶达到强。弟兄姊妹们，很重要的，神不喜欢我们活在罪恶里面。那些说我不认为神会有权夺走生命的人，请你注意，请常常是自己是深陷在罪中，不喜欢正义的人，同意吗？啊，很重要的啊，所以国家的啊。那第二个问题，战争，哎呦，这个很实际的问题哦，战争怎么样？请问一下哈，请问一下，一个国家是否有权参加战争？一个政权、一个政府是否有权参加战争？是不是可以？可不可以？可以，的确可以。我告诉你，旧约里面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不是说我们是以色列的神权主义那样，但是你要注意哦，有时候神的子民会参加战争啊，所以不要听到外面有些异端说，基督徒不可以参加战争哈，请注意，其实圣经里面有没有战争啊？圣经里面还提到一个叫做大卫，听过没有？大卫什么？他参加战争，成为什么战争英雄哦？是不是这样的？他以杀死万万闻名呢。其实我告诉你，弟兄姊妹，很重要的，可不可以战争？可以。我告诉你，圣经学者、神学家，根据他们在圣经里面去研究，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叫做正义战争。为什么今天这个正义战争？也就是说，是的，某些战争是杀气腾腾，是神不允许的；但是有某些战争是什么？是神所容许的。显然他有一些条件，是不是？那么条件是什么？符合义战争的条件是什么？第一个，请问你也必须要怎么样？是否是一个合法的政权？他是不是一个政府？还是只是一群叛乱分子、无政府主义的恐怖分子，而不是一个合法的政权？这个很重要的条件，对不对？那么第二个，他是否他是否为了防御，而不是具有冒险的攻击性？你是不是那个煽动、鼓吹敌意，还是真的捍卫你公民的人？很重要。第三个，这个是不是有一个崇高的理由？只是因为会影响你的国内生产毛质，还是你这个完全是什么有一个正确的理由？弟兄姊妹们，你不是因为会影响你的国内生产总值，你就去挑起战争，我不觉得这是正当的理由，你知道意思吗？还有另外一个，军力是不是比例？军力是否比例性？什么意思 啊？如果这里有27位、28位恐怖分子在那边，你把它投一个核子弹头，成比例不成比例？啊，如果有27个暴徒的那个恐怖分子的话，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派遣海军海豹突击队嘛，同意吗？我讲清楚了没有？你不要针对27个就派遣10万大军去，这个不符合道理，这个不是正义战争，同意吗？是不是啊？好，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针对的是士兵还是平民？你打战争，你是不是针对一些无辜的根本没有造成问题的人，让他们身在里面？这个很重要，是不是？同意吗？你不能随便的。对，那么第二个，最终是不是会让更多的人生命存留，带出的结果是不是让更多的人得到保重？人的生命价值在不在？你做出这件事情非不得已，那使得可以让更多的人得到生命的残留，很重要的，同意吗？是不是？第七个，你是在尝试一切沟通外交管道，想能够想到的一些手段，以后没有办法，最后的手段就战争。你不是动不动开始，哎，我老子高兴就挑起战争，不是。你要经过什么？你要经过什么？尽可能避免造成那些伤害，这是做需要做的事情啊。我必须说了哈，这讲的很容易啦，但是做非常困难的决定，不容易。 每当一个国家要翻动战争的时候，神学家都会开始辩论这方面、啊、这边的神学家，这边的神学家说，哎呀，这是不是构成正义战争，这是不是正义、啊、哎呀，在恐怖主义时代，在核武器时代，在注重先发制人的时代，弟兄姊妹，我必须说，我不会假装说这很容易，我非常清楚，非常复杂，非常复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我们需要为我们的领袖来祷告的原因。我们为他们祷告，即使他们还不认识主，我们也需要祷告。为什么？好让他们可能拥有一些主的智慧，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不要随意挑起战争，屠杀人民。人有主权，人是神的形象造出来，样式造出来的，这就是需要很重要的。请你容许我说了，磨砂是我们真正要专注的，谈论它很重要。我鼓励你不要把它当作哦政治问题，我告诉你，这不是政治问题而已，这不是政治问题，这是一个神学问题，这是一个属灵征战的问题，这是一个生命攸关的问题，非常重要的问题，只是怎么样，只是很不幸的有一点政治的含义而已。所以一个国家可不可以夺取生命，可以的。一个政权，一个政府是否有权来参与战争，可以的，但是必须依照神的心意，不可以随己意而行。我讲清楚了吗？这是一个群体，一个政府在不可杀人这件诫命上面给我们一些提醒。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下礼拜我们会将焦点从群体转移到个人身上，个人这个不可杀人的诫命如何应用在我们个人身上呢？请你为我好好祷告，因为这个是更加的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我也知道会造成一些困扰，但是神说的就是真理，我们希望专注在神要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顺服在神的里面，了解他到底对我们说什么，我们活在他里很重要的。所以下礼拜请你一定要来，因为这是攸关生命的问题，攸关你我怎么样活在神里面的问题。不可杀人很简单四个字，却是非常非常复杂的，特别是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杀人就像是切豆腐一样的。如果你不相信，我们下礼拜再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在世行走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把你的话当真，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自己的思维，我们想要到的都是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哎，你的道理是真的，但是当临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牵涉到我们自己的权利的时候，好，往往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往往就凭己意而行。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主要让我们在你的真理上虽是简简单单的一些字，但是求你帮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心意，以至于我们能够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执着，愿意顺着你的心意而行。但愿主你的心意成就在我们身上，让你的带领从我们的脚步，让我们一点一滴的跟随你，活在你里面，活出不同，带出影响。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圣名，阿们。好，谢谢。